你好，我是周爱明。今天我们讨论动态执行。与最初的预告不同啊，我在这一讲里把原来的第20讲合并掉了，变成了20到21的两讲合讲，但也分成了上下两节，所以其实只是课程的标题少了一个，内容却没有变。动态执行是 JavaScript 中最早实现的特性之一， evolve 这个函数是从 JavaScript 1.0 就开始内置了的，并且最早的 setTimeout 和 setInterval 也内置了动态执行的特性。它们的第一个参数呢，允许传入一个字符串，这个字符串将作为代码文本动态的定时执行。关于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 JavaScript 本来就是脚本语言，它最早也是被作为脚本语言设计出来的，因此把装载脚本加执行这样的核心过程通过一个函数暴露出来成为基础特性，既是举手之劳，也是必然之举。然而这个特性呢，从最开始就过度灵活，以至于后来许多新特性在设计中颇为掣肘，所以 ES5 的严格模式出现之后，它的特性呢就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接下来我将帮助你揭开重重迷雾，让你得见最真实的 evolve。 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 evolve 到底是在执行什么。在代码 evolve x 中， x 必须是一个字符串，不能是其他任何类型的值，也不能是一个字符串对象。如果尝试在 x 中传入其他的值，那么 evolve 将直接以该值作为返回值。接下来 evolve 呢会按照 JavaScript 的语法规则来尝试解析字符串 x，包括一些特殊字面量的语法解析，这样的解析会与 parser int 或者 number 函数实现的类型转换有所不同。例如对于八进制的解析，在 evolve 的代码中就可以使用012来表示十进制的10，而在 parser int 中呢，或者在 number 函数中呢，就是不支持八进制的，它将忽略前缀字符0，从而得到这个十进制的12。另外呢， evolve 会将参数 x 强制的理解为语句行，这样一来当按照语句到表达式的顺序解析时，大括号呢将被优先的理解为语句中的大括号。这也就解释了 JavaScript 的初学者的经典噩梦，也就是说尝试将一个对象字面量的字符串作为这个代码文本来执行所导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从第一个字符开始就被理解为快语句，那么类似于 ABC 冒号这样的属性名声明呢，就将被解析成标签语句。接下来属性值就会成为一个单值表达式语句，所以最终的结果是返回了这个单值表达式的值，而不是一个字面量声明的对象。 evolve 的另一个特性是总会让代码执行在当前上下文的当前位置。这里所谓的当前上下文并不是它字面意思中的代码文本上下文，而是指与执行环境相关的执行上下文。我在之前的文章中给你提到过与 JavaScript 的执行系统相关的两个组件，就是环境和上下文，但我一直在尽力的避免详细的讨论它们，甚至在一些场合中将它们混为一谈。然而在讨论 evolve 执行的位置的时候，这两个东西却必须理清，因为严格的来讲，环境呢是 JavaScript 在语言系统中的静态组件，而上下文是它在执行系统中的动态组件。我们先讲讲环境。怎么说呢， JavaScript 中啊，环境是可以细分为四种的，并且由两个类别的基础环境组件构成。这四种环境是全局、函数、模块和 evolve 环境。两个基础组件的类别呢，分别是声明环境和对象环境。你也许会问，不对啊，我们常常说的词法环境到哪里去了呢？这个不要着急，我们马上就会讲到它的。我们这里先继续说清楚上面的六个东西。首先是两个类别，它们是所有其他环境的基础，是两种抽象级别最低的基础的环境组件。声明环境就是名字表，可以是引擎的内核用任何方式来实现的一个名字到数据的对照表。对象环境呢是 JavaScript 的一个对象， 用来模拟或者影射上述对照表的一个结果，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对照表的一个具体的实现。所以这里有两个东西要说明的事情。第一个呢是概念，所有的环境啊，本质上只有一个功能，就是用来管理名字到数据的对照表。第二个是关于它的应用，对象环境是指为了全局环境的 glob 对象或者 with object 语句中的对象 object 来创建的，在其他情况下创建的环境呢，都必然是声明环境。所以所谓的四种环境其实是上述的两种基础组件进一步应用的结果，其中全局环境是一个复合环境，它是由一对对象环境加声明环境构成的，其他三种环境都是一个单独的声明环境。你需要关注到的一个事实是这样的，所有的四种环境都与执行相关，看起来它们像是为每一种可执行的东西都创建了一个环境，但是事实上它们都不是可以执行的东西，也不是执行系统，具体来说就是执行引擎所理解的东西。更加准确的说，上述四种环境本质上只是为 JavaScript 中的每一个可以执行的语法块创建了一个名字表的映射而已。接下来我们来讲执行上下文。 JavaScript 的执行系统啊，由一个执行站和一个执行队列构成，在之前也讲过关于它们的应用原理，你可以回顾一下第六讲和第十讲中的内容。在执行队列中保存的是待执行的任务，称为 job， 这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指明在创建这个执行任务时的一些关联信息，以便正式执行时可以参考它。而正式的执行发生在将一个新的上下文被推入执行站的时候，所以上下文是一个任务执行或不执行的关键。如果一个任务只是任务并没有被执行，那么也就没有它的上下文。如果一个上下文从站中撤出，那么就必须有地方能够保存这个上下文，否则可执行的信息就丢失了。如果一个新上下文被推入站，那么旧的上下文就被挂起并压向站底。如果当前活动的上下文被弹出站，那么处在站底的旧上下文就会被恢复了。而每一个上下文只关心两个高度抽象的信息，其一呢是执行点，其二是执行时的参考。这个参考呢就是前面一再说的这个名字的对照表了。所以啊，重要的事情是每一个执行上下文都需要关联到一个对照表，这个对照表就称为词法环境。显然啊，它可以是上述四种环境之任意，并且更加重要的是也可以是两种基础组件之任意啊，所以啊算起来它就有六种创建形式了。如上呢是一般性质的执行引擎逻辑，对于大多数通用的执行环境来说这是足够的，但是对于 JavaScript 来说就还不够，因为 JavaScript 早期有一个能够超越词法环境的东西存在，就是 var 变量。所谓的词法环境就是一个能够标识服务在源代码中位置的环境，由于源代码分块，所以词法环境就可以用链式访问来映射块之间的层级关系。但是 var 变量呢，正好是突破了这个设计限制，例如我们常常说到的变量提升，也就是在一个变量赋值前就能访问它，又例如所有在同一个全局或者函数内部的 varx 这种声明其实都是同一个，而无论它隔了多少层级的会计作用域。于是呢，你可以写出这样一个事例来，无论你把varx 这样的一个声明放在这个 if 语句后面的块里面，还是放在这个 with 语句后面的块里面，所有这些位置中声明的 var 变量 x 都突破了它们所在的词法作用域，而指向全局的 x。 于是呢，自 ECMAScript 5开始约定， ECMAScript 的执行上下文将有两个环境，一个是词法环境，另一个就称为变量环境。所有传统风格的 var 声明和函数声明将通过变量环境来管理。注意哦，这里要强调一下， var 声明和函数声明都是使用变量环境来管理的。不过后面呢，为了简化课程中的讲述，我一般也只拿 var 声明来举例子而已。这个所谓的使用变量环境来管理其实只是概念层面的，实际上用起来啊，并不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呢？如果你仔细的读了 ECMS script， 你会发现所谓的全局上下文中的两个环境啊，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说的词法环境和变量环境啊，其实他们都指向同一个。而这呢，就是 JavaScript 设计的时候考虑到引擎在实现中的取巧之处了。因为对于 JavaScript 来说，由于全局的特性就是 var 变量和词法变量共用一个名字表，因此你声明了 var 变量，那么就不能声明同名的 let 或 const 变量，所以呢，事实上它们的确就是同一个环境嘛。而具体到 var 变量本身，在传统中 JavaScript 只有函数和全局能够保存 var 声明的变量，而在 ES6 之后，模块全局也是可以保存 var 声明的变量的，因此事实上也就只有它们的变量环境是有意义的。然而即使如此，这两个环境仍然是指向同一个环境组件的。那么你可能就会问了，那既然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环境组件，那么非得要分别的声明这两个组件又有什么用呢？答案是，对于 Evol 来说，它的词法环境与变量环境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不过呢，为了你能够更好的理解 Evol 环境，在进一步的讨论它之前啊，我得先给你讲一下那些不是用来执行某个东西的这种环境。环境在本质上就是作用域的映射，作用域如果不需要被上下文管理，那么它所对应的环境也就不需要关联到上下文。在早期的JavaScript中，作用域与环境呢，它其实是一一对应的，因为早期的这个JavaScript里面啊，就只有函数和这个全局是用来执行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就没有作用域块了，所以呢，作用域跟执行环境在早期的JavaScript中它就是一一对应的，所以呢，它也常常的混用。到了 ES5 之后呢，有一些作用域并没有对应的这个执行环境，所以呢就分开了。在 ES5 之后，ECMS script 的规范中就很少使用作用域，也就是 scope 这个名词，转而呢使用环境这个概念来替代它。哪些东西的作用域不需要关联到上下文呢？其实啊，一般的会计作用域都是这样的。例如你使用 with x 这样的一个语句，很显然的，这里的 with 语句为这个对象 x 创建了一个对象闭包，也就是对象作用域，也是我们上面讨论过的对象环境。然而由于这个语句啊，其实只需要执行在当前的上下文环境中，因此它不需要被关联到一个执行上下文，也不需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可执行组件推入到执行站，所以这个时候创建出来的环境就是一个不用于执行的环境。所以啊，将种种环境归总起来，其实也只有前面说过的四种环境是用于执行的环境，而其他所有环境都是不用于执行的，它们与上下文无关，并且既然与上下文没有关联，那么也就不存在词法环境和变量环境了。从语法上，你可以找到除了上述四种环境之外的其他任何一种会计作用域，事实上它们每个作用域都有一个对应的环境。其中啊，这个 with 语句的环境是用对象环境创建出来的，而其他的例如 for 语句的迭代环境，又例如 switch 或 try 语句的块，这些环境都是用声明环境创建出来的。对于这些用于执行的环境中的这个三个就是 glob、model 和 function， 这个 ECMS script 直接的约定了它们的创建过程。例如全局环境就有一个独立的过程称为 new glob environment， 因为这三个环境呢对应的词法作用域都可以在代码解析阶段得到，并且在代码运行之前由引擎创建出来。而唯有一个环境是没有独立创建过程，并且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动态创建的，这个就是 Evol 环境。所以呢， Evol 环境主要用于应对动态执行的环境。接下来我就来详细的为你分析这个 Evol 环境。上面我们说到过啊，所谓 Evol 环境是主要用于应对动态执行的，并且它的词法环境与变量环境可能会不一样。这二者呢，也就是指它用于应对这个动态执行，以及它的两个环境可能不一样，这两件事儿其实是相关的，并且这还与严格模式这个特殊的机制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当在 Evol X 使用一般方式执行代码时，如果 X 字符串中存在着 var 变量声明，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按照传统的 JavaScript 的设计，这意味着它在所在的这个函数作用域或者全局作用域就会有一个新的变量被创建出来，这也就是 JavaScript 动态声明和动态作用域的效果。然而如果按照传统的设计与实现，这就会要求 evil 在执行的时候能够引用它所在的函数或者全局的变量作用域啊，这个也就是说 evil 能够找到它的这个全局或者函数的变量作用域，如果传统的设计的话。那并且如果进一步的话呢，也就要求 evil 有能力总是动态的来查找这个作用域，并且 JavaScript 引擎还需要理解用户代码中的 evil 这个特殊的概念。而正是为了避免上面所述的这些复杂的行为，所以 ECMAScript 就约定在执行上下文中加上变量环境这么个东西，以便在执行过程中仅仅只需要查找当前上下文就可以找到它，并用来登记变量的名字表。也就是变量环境存在的意义就是动态的登记 var 变量，因此它也仅仅只用于 evil 环境的创建过程中， evil 环境也因此是唯一一个将变量环境指向与它自有的词法环境不同位置的这种环境。这里既然提到了这个 evil 自有的词法环境，那么我也稍稍的解释一下它的作用。对于 evil 环境来说，它也需要一个自己的独立的作用域，用来确保在 evil x 的代码 x 中存在的那些 const 或者 net 声明能够有自己的名字表，而不影响当前环境。这与使用一对大括号来表示的一个会计作用域呢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也使用着相同的基础组件，也就是声明环境来创建的。这也就是 evil 中使用 const 或者Net 不影响它所在的函数或其他会计作用域的原因。然而相对于 evil 中的 const 或者 net 声明，即使在同样的代码中，如果你换成将它们这个用 var 声明来执行的话，那么由于变量环境指向它的当前上下文的变量环境，于是 evil 中执行的代码这个 varx 等等这样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 evil 的可执行上下文中的环境变量来访问到它所在的函数上下文的这个变量环境了。因为根据 evil 环境的创建规则，它们原本就是同一个啊。也许你正在思考为什么 evil 在严格模式中就不能覆盖或者重复声明函数全局等环境中的这种同名的 var 变量呢？其实这个答案呢比较简单，非常简单，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技术技巧。如果在严格模式的这个 evil 环境中，在它的对应的上下文里面，变量环境与词法环境都指向它们自有的那个环境，如果是严格模式，它们俩就是同一个了。于是这样一来，在严格模式的 evil 函数中使用 var、net 和 const 来声明的名字 x 都将创建在同一个环境里面，那么它们自然也就不能重名了。并且由于没有引用它所在的环境，所以也就不能改写这些环境中的名字。那么一个 evil 函数所需要的 evil 环境究竟是严格模式的还是非严格模式的呢？你还记得严格模式的使用原则吗？对于 evil x 这行代码来说，它的严格模式要么继承自当前的环境，要么就是代码 x 的第一个指令是字符串 use struct。对于后一种情况，由于这个 evil 这个是动态的 parser 代码 x 的，所以它只需要检查一下 parser 之后的 ist， 看看这个 ist 的第一个节点是不是字符串 use struct， 它就可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切换严格模式的指令啊，只是指令被设计成这么一个奇怪的模样的原因了。不过呢，我们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其实标题中的 evil 的这个代码文本面临的却还是我们没有正式开始讲述的最后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呢，代码文本将指向一个未创建既赋值的变量 x。我们知道啊，按照 ECMAScript 的约定，在非严格模式中，像这样的变量赋值就意味着在全局环境中创建新的变量 x。而在严格模式中，这就是不允许的，这是个违例，因此就会抛出异常。所以啊，我们在标题中列出这行代码，理论上来讲，在非严格模式和在严格模式中，它们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当然，由于这个遗忘环境通过持法环境与变量环境分离来隔离了严格模式对它的影响，因此呢，上述的约定在两种模式下实现起来，其实都会比较简单。其中对于非严格模式来说，代码可以通过持法环境的链表逆向查找，直到 global， 并且因为最终无法找到 x 而产生一个未发现的引用。我们之前讲过，在非严格模式中，对于非未发现的这个引用的字值，将实现为向全局对象 global 添加一个属性，于是间接的、动态的也就实现了添加变量 x。对于严格模式呢，向未发现的引用字值触发一个异常，它就可以了。所以这些逻辑呢都非常简单，并且易于理解。不过我这里需要强调，你也需要注意的事情，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些机制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也就是变量环境和持法环境，看起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呀。也就是说，你看上面我们讲了半天的严格模式，其实它与变量环境和持法环境没什么直接关系啊。要知道，无关其实是好事情，这本质上就是执行系统与代码中的规约的解耦。在执行系统与源代码之间的耦合越少，显然的执行效率也就越高，而引擎实现的成本也就越低，越容易实现。然而啊，接下来需要你去做一件事儿，去尝试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尝试，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里面，这个尝试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按照标题中的代码去尝试写 evolve， 那么无论如何，我自己上面我们讲过的两种情况，就是无论你是出于严格模式还是非严格模式，你都将成功的创建出一个变量 x 来。这意味着标题中的代码突破了所谓严格模式的全部限制，而这呢也就是我下一讲要为你讲述的内容了。好了，今天没有设置知识回顾，也没有作业，但我建议你尝试一下标题中的代码，也可以回顾一下本节课程中提到的诸多概念和名词。我相信这些概念与名词与你平常使用的和理解的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甚至有矛盾之处。但是相信我啊，这就是这个专栏最独特的地方。它讲述 JavaScript 的核心原理，而不是重复那些你可能已经知道的知识。欢迎你在进入深入思考后，与其他同学分享你的看法，也让我有机会听听你的收获。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再见。